刘备派吴班带着些老弱军校到江东的关前去骂战，自己率领一些精兵隐藏在山坳之中，只要陆逊一出征，刘备亲自把人马往外这么一带，截断江东的归路，两气夹攻是陆逊可擒。众文武一听啊，哎呦，陛下这个计策很高明啊，按计而行吧。吴班带着这些老弱士卒就在吴营的关前骂起来了。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韩当、周泰的火给斗上来。因为什么呢？韩当、周泰这个气儿一直也没出来，今儿个忍着，明儿个耐着，他们的都督陆逊就是不让出敌，你说这谁受得了？今儿个要再不出去啊，江东连点脸皮都没了，我们豁出去了，宁可叫都督用尚方宝剑把我们杀了，也比咱们受羞辱强得多。韩当刚要点兵，有人来禀报说都督道。哎呦，韩当只得把火往下摁了摁，自己立马山头等着陆逊。陆逊果然来了，因为陆逊已经得到消息说刘备派了些个老弱士卒站在咱的关前排着队这儿骂街，什么难听骂什么，主要就骂咱们江东的这些士卒军校胆小怕死，不敢出战。陆逊一听，哦，这么些日子刘备也没来骂阵了，今儿个怎么突然间前来骂阵呢？他怕韩当、周泰搂不住性子，所以他赶来。韩当迎接陆逊，都督你看，用手这么一指，陆逊举目一看，哦，西蜀这些军校躺着的、坐着的、聊天的，单有这么一队人排在那会儿，冲着关上这骂。鲁迅微微一笑，呵呵，韩当将军，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呀，都督，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要违抗您的军令，就让你把我斩喽。今儿个我也得出去和刘备见一阵，不然咱江东就完了，这样太羞臊人了。嗯，鲁迅冲他一摆手，不要上当，这是刘备一计。啊，韩当一听，怎么又是一计？不错，韩当将军，古人云，小其心而平其气，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啊。韩当一听糊涂了，都督您说这什么意思？说小其心而能聚，平其气而能谋啊，就是说遇上事儿啊，你得先害怕，实际啊也就是小心谨慎的意思，这样一来呢，你就对这个事儿啊引起注意了。平其气而能谋啊，你只要心平气和，你想个什么对付的办法呀，想个什么事情啊，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想出一个好的对策，这叫好谋而成啊。咱们今天要是一生气，这头脑就发晕，这头脑一晕出去就打，一打准得上当。韩当将军，刘备乃世之枭雄啊，足智多谋，我们丝毫也不能大意，他骂就让他骂吧。
哎呦，我说都督，他骂的太难听了。
这样吧，都督，您就先把我正了军法得了，您也甭请那尚方宝剑了，您就在这把我杀了吧，省得我这么活受罪了。
鲁迅一听笑了，呵呵呵，老将军何出此言呢？您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喝了酒了？韩当一听，我没喝。那好啊，现在咱们不能打，就得忍着点，这叫做忍辱负重啊。
忍辱忍辱的吗？你就得忍着。我说都督，这么忍着我受不了啊，他骂得太难听了。那不要紧，我有办法呀。嗯，都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告诉军校拿点棉花来，多搓点棉花团，把耳朵堵上，咱不就听不见了吗？他有的是气力，就让他骂呗。哎呦，韩当这回算彻底泄了气。说开始啊，韩当心里的还犯点犹豫。我想既然主公拜陆逊为帅，他不能这么无能。今日一看，这个人不仅无能，胆子太小了。他那胆儿啊，超不过那小美丽那粒儿。你听这叫什么主意？人家敌军骂阵，这儿让拿棉花桃把耳朵堵上。那么敌军要再做点什么放荡的样子，我们就得把眼睛蒙上。与其这样，咱们写份降书顺表得了呗。韩当这话都到了嗓子眼这儿了，没敢往外说。其实韩当哪知道啊，陆逊呢，也是让韩当这些将校给逼的，没办法。其实那么大的陆逊哪能净出这馊主意啊？你看我不让他出战，他一个劲儿的跳着高，擦拳魔掌的非要出去。你要一出去就上当了，现在用话还说服不了他，逼得这位大都督没办法，就给他出这么个主意。又一次告诉韩当说，你们往远了看，不出三日，远处山坳那伏兵就出动了，那儿埋伏着人马呢。韩当连眼皮都没溜，他根本就不想看。当着陆逊的面，他大喊一声，来呀，拉两车棉回去。众军校糊涂了，怎么回事？这是大热的天儿，张嘴喘气，都觉得这气儿不匀乎，怎么还拉棉花全裹上了？是怎么着？不是搓棉花团堵耳朵。他吩咐完了，又陪着陆逊在关口上巡视了一遍，把陆逊都督送走。然后韩当才吩咐，别去拉那棉花，堵什么耳朵啊，咱们就这听着得了，装听不见，他爱怎么骂怎么骂。韩当算勉强的把这口怒气咽回去了。吴班带领这些人马呀，骂了两天，这气儿也微了，大热的天总这么骂呀，这气力也盯不上来了。到了第三天早晨，有军校来禀报韩当说，您赶快出去看看，可了不得了。韩当以为西蜀攻上城来了呢，他赶忙跑出来，这么一看，吴班的人马已经撤了，可是就在那远处山坳里呀，浩浩荡荡走出来多少人马呀，像铺天盖地一样。在那万马军中有一把黄罗伞，万马军中出现黄罗伞，那一定是刘备的伞呢。呀，当时韩当是两手冷汗，他连连点头，打心眼里往外佩服都督陆逊。我都督陆逊了不得呀，他的目力能穿山透海。你瞧人家站这一看就知道远处山坳里边有埋伏，我大瞪着俩眼看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看着。得亏没出兵啊，这要出兵，刘备来个两气夹攻，我们这关口可就守不住了。赶快禀报都督得知。陆逊闻报之后哈哈大笑，刘备将休矣，他呀完了。刘备在萧亭这一带张起一扇大网，想捉咱们，没捉住啊。这回大耳贼自己来了一个作茧自缚。为什么他从山坳里出来了？他在里边憋不住了， 因为他那些军校已经受不了这炎热之苦，刘备正在宜营嘛，他把人马呀要调动到凉快地方去了。列公啊，我之所以不让诸将出征者正为此也。今日大耳贼伏兵已出，旬日之内蜀必破矣。西蜀算完了，他出不了半个月，我就让他全军覆没。
哎呦，韩当这么一听，我说都督，破蜀的话您应该在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看倒行。为什么？因为刘备站脚未稳呐。今日刘备已经扎下连营数百里，在我们这儿守了七八个月了，各个要害，各个关隘，大都均已加固，我等安能破敌？咱们怎么能把他打败呢？鲁迅轻轻摇了摇头，韩当将军，我与诸君说过多次了，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很会用兵，而且更多智谋，骑兵史籍法度精专，今守之久矣，不得我变，兵皮一组取之，正在今日。
哦，
众将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都督说的有理。鲁迅说什么意思？说刘备刚来那时候啊，他的士气非常旺盛，军法也特别森严，他打了这么长的时间攻城不下，天长日久他这些军校都已经懈怠了，已经疲劳了，所以我们应该这时候打他，是量大耳贼插翅难飞呀。众将全都服了，所以后人有诗赞陆逊：虎杖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吊金鳌，三分自恃多英俊，又显江南陆逊高。陆逊当即作表，表奏孙权，向孙权报喜，即日内蜀兵可破，把破敌之计全写在上面。孙权展表一观，看完了之后突然大笑，哈哈哈哈，当时集中明点，干嘛？聚会文武啊，把这张表拿起来便是群臣，让每个人都看看，我江东富有此一人，孤何忧哉？当初孤拜陆逊为帅，有好多人给我上书啊，上书说陆逊是个书生，是个儒生，根本不能担当此任，唯独看泽先生与孤不相信，今观此言，果非如也。陆逊根本就不是个儒生，不是个书生，此人有雄才大料，从此我江东的孙权谁我也不怕了，我这儿有的是能人，是一批接一批，一波接一波，绵远流长。当时传旨大起乌军，起倾国之兵，干嘛？接应陆逊。你西蜀刘备不是御驾亲征吗？这次孤也要亲征一趟，我看看你刘备怎样的败北。先派使臣到前营通知都督陆逊，陆逊准备接驾呀。那么这时候刘备干嘛呢？刘备搬家呢，自己定了一个计策，想把这陆逊诓出来，人家又没上当，还是没出敌。哎呀，刘备没办法了，不能总在这山坳里头这么闷着呀，士卒都已经受不了了，这天太热呀。刘备只得呢按原计划而行啊，他把这个人马呀调开了，是进山傍水，哎， 在这个每个营寨的前面搭了许许多多的小凉棚，倒是比这平川凉快多了，气势还是那么大呀。它是数山连营，纵横700多里，分出几10个屯寨来。黄权在北岸，自己在南岸，每天把哨探人马派出去100里之外。刘备就等着了，等着只要是秋风一下，他就要与江东决一死战了。哎，自己这些日子不打了，在这休暑假了，一方面消暑，一方面派人赶快督运粮草啊，把粮食得囤足了啊。嚯，这位先主刘备是蛮消闲的。刘备的这番安排呀，惹得许都的魏文帝曹丕是仰天大笑。曹丕怎么知道的呀？当然知道了，自吴蜀交兵以来，曹丕是每日有报啊。吴蜀两家不论大事小事他都知道，因为吴蜀交战曹丕是特别关心呢，他在那儿坐山观虎斗呢。刘备一发兵，孙权就向他称臣了，希望呢曹丕派出人马去取汉中，这样能分一分刘备的兵力，给他江东解解围。这位曹丕呢，把江东的礼物也收下了，把孙权也晋封吴王了。可是他呀，一兵一卒都没派，他一直坐在旁边那儿凉凉快快的，那儿看热闹呢。我到底看你们两家谁摆谁打趴下。西蜀要是败了，我就打江东；江东败了，我就取西蜀，然后我好一统华夷呀。您想，曹丕打定这主意了，他能不关心这西蜀和东吴之战吗？他那探报能少得了吗？这回接到探报，他一听说刘备傍山进水，砸下营寨，在营前还搭了不少的小凉棚，惹得曹丕大笑。他手下的文武觉得奇怪呀，陛下，刘备连营700里，傍山进水，砸下大寨，您为何发笑？
呵呵，列位爱卿，大耳贼将败矣，他完了。
哦，那是为什么呢？
刘备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可惜的是此人不懂兵法呀。两军作战，岂有连营700里的道理？那样连营怎么能够拒敌？战线拉得太长了，兵力都分散了。使刘备更为困难的是，他粮草运输非常难呐。再又说了，包原习险祖屯兵者，此乃兵法之大忌也。包原习险屯兵是怎么回事？就是在高平的地方，或是呢低湿的地方，地势险要的地方，你要把大军铺开驻扎在这地形过于复杂的这个大片的土地上，那是完全违反军事学的错误措施，所以刘备非败不可。曹丕就为这个，他是哈哈大笑，立刻升殿传旨，此次东吴必胜，陆逊一胜，西蜀刘备必然败进魁关。那么陆逊呢，肯定会紧追不舍呀。陆逊领兵远去，江东国内空虚，朕假以托兵助战。你孙权不是求我发兵帮你吗？哎，现在我发兵了。发兵我不是帮你，我是打你呀。寡人要兵分三路去取东吴，东吴将唾手可得呀。众文武一齐是拜服称贺呀，陛下熟读兵书，决胜千里呀。曹丕传旨，让曹仁领一路人马去取濡须，曹休领一路人马兵出洞口，曹真率一路人马兵取南郡， 三路军马会合日期定好了，暗袭江东，朕要亲自来接应你们。呵，曹丕要御驾亲征偷袭东吴啊！不说曹丕点人马要偷袭东吴，再说说西蜀的那位马良先生。马良先生按着刘备的旨意，他画了好些个图表，就是把刘备移营这地方这图表他全都画下来了。打马扬鞭，水陆并进呢、啊，能骑马则骑马，能乘船则乘船呢、啊。日夜兼程赶到东川，见到了丞相诸葛亮。十里完毕，把图表往上这么一献，说现在陛下已经移营家乡了，横战700多里，下了数十个屯寨。大队人马依稀傍箭，在林木茂盛之处屯兵。皇上今日命两将图本送来与丞相观看。孔明啪把这图本打开了，这么一瞧啊，啊，当时啪嚓一拍桌案，一挺身就站起来，是顿足叫苦啊，急得诸葛亮直跺脚啊。他大瞪着两个眼睛问马良，这是谁给主上出的这个主意啊？让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快将此人斩首。把马良吓愣了。马良瞅着诸葛丞相，好像突然间不认识这个人了。怎么呢？我家丞相一贯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遇事不慌不忙的，泰山崩于前，孔明也不变色。多么大的事儿，多么使人着急的事儿，丞相也没着过急。今儿这怎么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一看诸葛亮额头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这可是真急了。丞相，马良都有点口吃了，说话都不利索了。谁出的主意？没谁给出主意。丞相，这都是陛下自己的主张啊，非他人之谋，这都是刘备自己定的呀。哎呀，砰！孔明一把拉住了马良。马良先生，你怎么就不劝阻劝阻皇上？
哎呀，马良一听丞相，宁可冤枉死了我呀，我是反复说劝，可主上就是不听啊。
哦，唉，诸葛亮长长叹了一口气，看来汉朝气数休矣，抱怨习贤卒而接应，此兵家之大忌呀、啊！如果陆逊用火来攻，陛下何以解救？岂有连营700里可以拒敌的呢？西蜀祸不远矣。为什么诸葛亮着这么大的急？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战役，胜败兵家常事。如果这次刘备一败，那将是全军覆没呀。这样一来，您可要知道，刘备带领人马前去江东报仇，他发的是倾国之兵啊，几乎把西蜀所有的人马都带出去了。这回要是一败，那西蜀就要大伤元气，要不怎么孔明说汉朝气数休矣呢？这不完了吗？这不是人家陆逊败帅之后兵到前营，为什么不出战呢？他正为了这一计。马良先生，你火速回去奏明天子，赶快改屯诸营，千万不要这么扎寨。马良一听，遵命。刚一转身，他又回来了。我说丞相，您说我再赶回去，还能来得及吗？假若我回去的时候，那江东已经取了胜，我家主上已经败了北。我说丞相，
咱成都不完了吗？那可怎么办呢？
孔明摇了摇头，马良先生不必多虑，如果天助西蜀，你回去的时候人家江东还没有来打咱们，如果说你回去主上已经败了，你也不必担忧成都，因为陆逊他绝不敢追赶我家主公。
哦，马良没明白，他也不走，就这么瞅着诸葛亮。
丞相一看，这得把话说透啊，要不然马良他不放心呢。马良先生，陆逊之所以不敢追，他是唯恐曹丕袭其后，他有后顾之忧啊。马良先生，你赶回去，主上如若有失，请陛下到白帝城躲避躲避吧，我火速令赵云前往接应。
丞相，假如陆逊要追呢？
这个孔明想了想，不要紧的，马良先生，我在入川之时已经在鱼府浦埋伏下了10万天兵，陆逊如果吃了雄心豹胆，胆敢追赶主上的话，哼，他是有来无回，你放心的去吧。马良糊了糊涂的给诸葛亮施了个礼出来了。
怎么说了这么半天他还糊涂啊？
丞相以前讲的这些个马良全都明白了，只是诸葛丞相说在鱼府浦埋伏下了10万天兵，他糊涂了。
马良心想，我在那儿过了好几回了，那鱼府浦那儿一人没有啊，怎么会有10万大兵呢？
我们丞相可没说过谎话呀，说有兵啊，准有兵，我快回去吧。他是急急忙忙的往回赶呢。马良恨不得此时泪生双翅，飞到主上刘备的身边，把诸葛亮所说的告诉陛下。世间事物就这么有意思，就在这同一个时间里，有人呐是着急上火，有人呢是喜笑颜开呀。您再看看人家江东大营，气氛与往日是大不相同了。都在这会儿坚持了几个月了，忽然间都督就要传令兵取西蜀的人马了。江东将校谁不高兴，韩当的气儿也消了，那周泰的活也没了。所有的这些武将再看这位年轻的书生都督啊，都笑脸相迎了，佩服了。感情仔细这一观察呀，我们这位书生都督并不是胆小怕事哦，人家是深谋远虑。自从来到前营之后，有多少人发现陆逊的大帐里边的灯光是彻夜通明啊，不知我们都督在这儿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现在可就要动兵了。哎，怎么还没动静？你听
听什么？巨将鼓敲响了，陆逊都督升帐派兵要火烧连营。